清两江总督郎平佐给郑成功来了一封密信，要县官投降，条件是容其缓县一个月，说出来种种的理由。那郑成功不是白给的，那脑瓜多聪明啊，反来覆去分析这件事，他觉着现在我军把南京团团包围，亮郎平佐插翅难飞呀、啊，他也不敢骗我。另外容其缓县一个月，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啊，谁没顾虑，全家三四十口子都在北京呢，他现在一县官投降，那一家子全得做刀下之鬼，能没顾虑吗？告我也得那么考虑。但这一个月之中有没有变化呢？郑成功想啊想啊想啊，觉着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所以就点了头了。密使哎，小人在。总督大人这封信本藩看过了，行啊，就按信中所说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，你回去转告你家总督大人，如果他跟我耍心眼耍花招，嘿嘿，将来有笔账算，怎么算你比我还清楚，你知道吗？王爷，我全知道。好，君子一言快马一鞭，我要等着一个月以后，如果他不县官投降，到了时候可别后悔。小人明白，感谢王爷，王爷千岁千千岁，王爷万寿无疆。下去吧。
是是是。
哎呀，这个人毕恭毕敬啊，等离开了中军保障到外头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哎呀，没想到我看见了郑成功郑王爷，郑王爷如此盛名啊，是江南老百姓的福分，不不，我说错了，是全国人民的福分呐、啊！这样的军队，这样的军帅，天下没有第二份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说的越来声越小，郑成功听不见他说什么了。等他走了以后，郑成功问守门的军校，刚才他说什么来的啊？回王爷，哎，他说的都是拜年的话，说咱们北伐军如何了不起，说您多英明，说这是江南老百姓的福分。后来他又说他说错了，是全国老百姓的福分。郑成功一听挺高兴，谁不累挺好的，拜年话谁都爱听，你别看嘴上客气，算了算了，你别这么说我，其实心里美滋滋的。郑成功也是人，他也不例外呀、啊。这个密使刚走了，甘辉过来了。王爷，末将以为您不应该答应他的要求，此中有诈。哦，谈谈怎么有诈？王爷请讲。兵法云兵贵神速啊，您学过兵书，您太明白了，现在我们兵临城下，只要您一声号令，大军攻打南京虽然有点困难，但最终用不了几天，南京就是咱们的了。您答应他一个月，这一个月的变化可太大了，我就是认为肯定这是缓兵之计，他们肯定策划好了，东西南北的援军一旦到了，我们后边受敌，他在开门出战，咱们前后都是敌人呢。到了那时，我们可就被动了。王爷，不能答应他的要求。有的将官也说，王爷，我们也是那么琢磨的，刚才没敢说。既然甘将军一语点破，我们也有同样的看法，请王爷收回成命。各位啊，大 家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，可是本王能不懂兵法吗？嗯，是孙子曰兵贵神速，但是兵法上也说呢，最好攻心为上，力取为下策。既然郎廷佐一心要归顺咱们，我们为什么不答应他呢？如果强攻的话，大家算计没，我们得死多少人能拿下南京来，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太大。再者一说，我们从远路而来，斩官杀将已经精疲力尽了，需要休整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休整休整，弟兄们缓缓乏又有何不可呢？哦，你们说腹背受敌，我们后头有谁？我都算计了，苏州杭州军队，山东徐州的军队，来吧，随便来，他能调来谁呀？调来那些人还架得住咱一华了吗？都不在话下。我想郎廷佐绝不敢跟我耍心眼儿，县官投降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啊！各位，你我大家多加小心也就是了。本王言出法随，焉有更改之理呀、啊？下去吧。我大伙一听郑成功把这口封得这么紧，再说就不愉快了，只好得默默退出。要说郑成功一点也不接受大家的意见，那也不是那么回事。众人退出之后，郑成功静静地思索了多时，传下命令，要求各营各镇加强戒备，随时做好攻击南京的准备。这个令箭传下去，郑成功就在这后信吧，等着一个月的期限。这一个月是一年的十二分之一呀、啊，30天嘛。你要是无所事事，一天一天混的可也快。你要想找活干，这30天可出老了活了。这郑成功心急呀、啊，度日如年，一天一天盼着。那么郑成功在这盼信儿，咱不说，单说南京城里。两江总督衙门这位大老爷郎廷佐，此时此刻郎廷佐在他的密室也正在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。南京城啊，3品以上的命官全都参加了，40-50号，有文官有武将。这郎廷佐这块可不小，能有220多斤，大个，大脸蛋子，三角眼，抹子眉，秤砣鼻子，厚嘴唇，三绺花白胡。哎，穿着这身官服，顶戴花翎，往正中一坐，真好像一尊瘟神相似。特别是他两只狼眼闪着蓝光，瞅着谁谁都一哆嗦。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不同寻常，人们每个都提心吊胆呐、啊。哎呀，都知道南京现在形势危机呀、啊。大概这总督大人有什么良策啊？听听吧，谁也不愿意。郎廷佐看看左，看看右，都来齐了吗？回大帅，都来齐了。掩门。掩上门了，禁止闲杂人等出入。郎廷佐这才说话：“各位大人，今天这么晚了，把各位请来，咱们开一次会。不用我说，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要开这会，就因为形势对咱不利。”兵临城下是将至壕边呐、啊，我们的南京将人家包围了。现在叛军的头子叫郑成功啊，这个叛逆 跟他爹父子感情都决裂了，他不管他爹的生死，决心跟朝廷对抗到底。这种人是冥顽不化的一个家伙，怎么对付郑成功，怎么解南京之危，主公各抒己见，各献良策，今天晚上就拍板决定了啊！不然就出个眉目了，今天不散会，你们也别想着回家睡觉，听明白了吗？就这样了，各位发言吧。郎廷佐说完了归座，往狼皮椅子上一坐，喝着盖碗茶，摸着他那三绺胡，看看左看看右，结果一片寂静，无人发言，这些人都低着头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跟庙里的老和尚入定差不多少。这大厅里静的，吊席可真都能听得清清的，没人说话，因为大伙心里有本账啊，事关重大，谁敢轻易发表态度？呱一下说错了，身家性命全完了，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，想听旁人怎么说。各位怎么不说话呀？大家说吧，各抒己见，说错了没有关系，说话呀，你们都哑巴，吃着朝廷的俸禄，理应为朝廷尽忠，为主子分忧啊，怎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呢？你们平时吆五喝六能耐不都挺大吗？会放屁不？哪个放的响？嘴里带着脏字了，说明啊他真着了急了。正在这时，有位武将沉不住气了，站起来一抱拳，大帅，卑职有话要讲啊。还真有发言的了，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位老将军，赤红脸，跟关云长那脸蛋差不多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准头端正，方海口，花白胡，倍儿精神，身体健壮，一看认识，崇明镇的总兵官，姓梁，叫梁化凤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郑成功一打到长江口，头一战就打的是崇明县，没打下来，就这梁化凤在那守着。后来郑成功放弃崇明县，朔江而上，走了，把他撇开了。就这个守崇明县的梁化凤总兵官，横这家伙多少年为官，肚子里头有道道，这回他也参加了。郎廷佐点了点头，好啊，梁将军有话请讲。大帅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别看郑成功张牙舞爪，打了几个小胜仗就了不起了，咱们这是南京啊，南京什么地方？虎踞龙盘，固若金汤啊，城墙又厚又高，护城河又宽又深，而且咱城中粮草不缺呀，就在这城里的被困半年都没有关系啊，不愁吃喝，能用半年吗？我们就一仗不打，把城守住了，看郑成功怎么拿咱的南京。到那时皇上必派大军增援，里应外合，可破郑成功。我说大帅您不必担心，您要叫我说话就是这样，如果大帅一指令下叫我冲锋陷阵，卑职万死不辞，我姓梁的还不忿他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他人说吧，梁将军说的多好，哎，这才叫国家的栋梁呢，哎，还哪位说话？哎，大帅，我说几句。坐到末座倒数第二，站起了一位。此人姓朱啊，叫朱一座。您还记得这个人吗？两军阵前叫郑成功把他抓了俘虏，后来没杀他，又把他放了。他跑进南京又归了队了。为什么都瞧不起他呀？就因为郑成功把你给放了，你在郑成功面前不定说了多少好话，磕了多少响头，郑成功一时糊涂，动了怜悯之心，把你给放了。你是个怕死鬼，窝囊废，败军之将，臭俘虏，瞧不起他。但两江总督郎廷佐也瞧不起他。又一想，大敌当前，毕竟他还指挥过军队，用人之际，哎，算了，先不跟他算这笔账，等战争结束之后再说，所以没动他。朱一座现在兵权啥都没了，但是官还在那摆着呢，所以开会他也参加了，他也要发言。郎廷佐看了看，点点头，请。是，大帅啊，我不是长敌人的威风，灭咱的锐气，我见过郑成功。哎呀，那个郑成功可了不得，年富力强啊，思路敏捷，做事果断。他手下那些叛军如狼似虎，也不是简单的货呀。现在他们竟打胜仗了，已经围困了咱的南京。您讲话了，贼势甚之，像那火似的烧得通红，正热乎的时候，咱不应该正面迎其风啊。卑职的意思是说，不宜开兵见仗，一打非打败仗不可。怎么办呢？咱们应当忍，以逸待劳，等着敌军的气焰下去之后，咱再出奇兵，依局而定也。嗯，郎廷佐盯着他的脸，心里琢磨着，他说他说这话不无道理呀，是怎么回事？这阵出兵见仗肯定得打败仗，现在那郑成功春风得意，首先那士兵那些了不得，嗷嗷直叫，大不了我军士气低落，应当等待时机。他说的没错，但这朱一座怎么用用他呢？嗯，怎么巧妙的使用使用他呀？哎，他心里头有想法了。好好好，请坐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各位，大家再说说，大家再说说。除了梁化凤、朱一座之外，在座的人全说不出子午卯酉来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这会开了很长很长时间，除了打哈欠、流眼泪之外，全没词儿。有人还说了，大帅圣命，您了就做主吧，我们是听之任之，您叫我们怎么地我们怎么地啊。是啊是啊，大帅您就做主吧，我们也说不出个啥来。也有人说，我们也不懂军事，调兵遣将是一窍不通，大帅您拿主意吧。郎廷佐一看，一帮吃货呀，在关键的时候就看出来了。好吧，既然各位如此抬举我，那我就做主了，散会。按现在钟表说，快深夜十二点了，散了会了，但是留下俩人，把梁化凤、朱一座给留下了，其他的人都恢复了。郎廷佐到了密室之中，这两个人跟进来，二位请坐。大帅在此，我们不敢坐，坐坐下坐下，没外人坐坐坐。二位将军快坐坐坐。俩人坐下了。 郎平左往前探了探身，二位啊，你们方才所谈至关重要，说的全都对，本帅也的确分析了这个形势，现在不宜出兵见仗，就打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相反伤了我军的士气，现在应当坚守南京，等待援兵，朝廷不会不管咱的，皇上圣明肯定派援兵增援我们，但是什么时候能到再两说着，主要还得靠咱们自己呀，咱们还得争取立功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把南京守住，大败郑成功，我给二位请赏，你们看好吗？大帅您说吧，应该怎么办？我看应当这么办。哎呦，好啊，哎呀，大帅呀，您真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就依大帅的吩咐，二位听听我这个策划有没有漏洞。没有，来，别，好好想想，咱们仨好好研究研究。三个人切磋了多了半天，这郎廷佐又说，我首先已经派人去见郑成功去了，写了一封假密信把郑成功给稳住，我要求容其缓限一个月县官投降，我相信郑成功肯定坚信不疑，这一个月的时间属于咱们的，咱就掌握了主动权，是吧？我们就可以从容行事，你们二位这么办。明白，大帅圣明，大帅真是足智多谋，真是孔明再生。研究到天亮散了会了，这计划可毒了，安下他们咱不说，再说郑成功这面，咱说了，郑成功是度日如年呐，这一个月得什么时候能到啊？这段时间干什么呢？训练军队，因为这个部队也太累了，轮番休息，怎么样的练兵，他就操持这些事情。现在的大大小小32个镇围着南京城，摆在城跟前头一个镇也是最主要的镇，就是大将于兴指挥的先锋营，这个于兴呢也是一员猛将，在这一路之上屡立战功，作战和表现十分出色，郑成功把他提拔上来，把他摆在最前边，于兴高兴，32个镇把我摆在最前边，说明王爷看得起我，这一镇就相当现在一个旅，不到一万人，七八千人，但这个于兴呢打仗是非常勇敢，抓纪律比较差，他手下这些军队吧，作风纪律是极其低劣，这才酿成大祸。